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新学员跌跌撞撞中归正自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2日。我是一个得法近两年的年轻大法弟子，最近几个月开始经常上明慧网，觉得自己从同修的文章和经历分享中受益很多，下面写出自己的一点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从疫情初开始，我翻墙看外网，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我几乎从青春期开始就讨厌中共，喜欢自由，觉得他们喜欢搞控制，背地里应该是邪恶的一面。所以当我看到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讲中共干的坏事时，我相信了，觉得法轮功学员很勇敢。通过看更多的节目，我发现法轮功学员善良、理智、干净、求真，有的学识让人敬服，有种让人信赖的感觉。我忍不住在心里喊法轮大法好。随后从法轮功学员做的历史节目中，我重新认识了中华传统文化，了解到了其背后是儒释道这三大精神支柱。我便再次翻开了孔子和老子的著作。时隔多年，在有了一些人生经历后，再读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读着某处时，我流下了眼泪，仿佛照到了一些我自己。那时候我开始偶尔打坐，慢慢的我越发觉得打坐中那个没有什么目的的才是真的我，而在现实中我越发难过，我看到身边的人带着各种目的，有点受不了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干了什么，好像一切只是为了一口气，为了面子维系着。直到有一天我发了一念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不如豁出去修炼吧。也大概在那个时候，我看到节目里的法轮功学员说《转法轮》这本书里揭示了很多天机，我就在网上看这本书，从此在震撼中走入了大法的修炼。大概在修炼一段时间后，我感到师尊通过各种途径告诉我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。我开始向世人讲真相，在一次发真相资料后，我被劫持到了派出所里，接着在看守所里待了一个月。我当时对旧势力的迫害还没有什么概念，回想起来，认为旧势力迫害我，可能主要出于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我在觉得很苦的时候还喝可乐，可乐都成了一种引号，强烈的执着，可我没有严肃对待。第二个原因是我工作上有些地方没按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当时我找了份新工作，在一家超市给顾客送货，跟送外卖差不多，在手机上接单，然后开电瓶车送，有时快到目的地了，但是订单快超时了，组长会打电话过来叫我赶紧把它先点已完成再送过去，因为超时的话站点会被扣钱，多了的话组长会面对很多压力。有时候是订单还远远没到达目的地，但是也是快超时了，组长打电话过来问我短信验证码，他要登我的账号，在那边把这单不知怎么样的操作一下，那样会显示正常已完成，让我先打电话给客户道歉再送过去。我照做了，没完成却告诉平台已完成，这真吗？我怕跟组长起矛盾，怕麻烦，怕承认自己老超时干不好，就没做好这样的事，其中有很多执着的心。总的来说，这两个原因归根到底都是没有严肃对待修炼，没有处处事事按照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。刚被关进看守所的前半段我还比较清醒的日子中，有空的时候 我拼命回想转法轮中讲的法，想把它记住，后面照着做。所有的物品分配上，我以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无求而自得去对待。平时和同好相处，我都看看自己的情有没有放下，对人有没有慈悲。在干活、值班、卧铺分配上，除了一两次外，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。在后面又困又冷的日子里，我仅咬住一念，那就是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。期间我的律师告诉我，写信承认错误可以减刑，狱警也找过我，想让我配合写什么承诺书。我父母担心害怕，也写信给我叫我认错。我大概记得师父某处的讲法，有些学员被抓了就认为到那儿了，没想过出去，邪恶都害怕。虽然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，但我也想那就不出去吧，以后修炼的路就在里边吧。当时很坚定，估计中共也活不了很久。再说我承认什么错误呢？就没写。在听取嫌疑人意见书中，我写下了独立宣言中天赋人权的一段，同好看到了，掀起了一些骚动和欢喜。有些人说也想练法轮功了，意外地迎来了一个小高潮。最后可能因为我修炼时间不长，考验没那么大，在黑窝里几乎竭力遵照法去做去修，也没想出来，正念比较足，一个月后我被释放了。在明慧网上看到这篇文章的前两天，去年六月，我因在异地工作期间告诉异地同事我修炼法轮功而被组长劝退，丢了工作。警察也去了我父母家里询问我的情况，回看起来可能有我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比如我感觉自己在工作场所开始有看重名利地位的心，在那个败坏的社会环境中要反过来当好人，让我倍感压力，加上救人讲真相，一时我觉得压力好大，有点畏缩，也许在一些事情上没有严肃对待了。另一方面，那时候我还不懂得发正念的要领，在丢了工作后，我认真地看了师父新经文法难、明慧网上的和发正念有关的文章，随后我又开始了发真相资料。再次发真相资料，我觉得很紧张，当时想着怕心要突破，也要履行承诺。第一次只发了一份，第二次发了几份，可就在第二天，我在经过发真相资料点附近时，遇到有两名公安人员截查和询问路人。接下来几天，似乎都有一群公安人员在那村子里调查，心里感到很大压力。我没有放弃，有时塞在别人的门把手上，有时我会放到偏僻的小亭子、花园长石凳上，折起来用一石头压住，像留给有缘人的宝物一样。我观察到多数都被翻看了，而且带走的也多。不过这种在公共场所搁置东西的方法可能不那么好，我也在琢磨。直到有一天，政府还是公安人员在我住的这村里挨家挨户的敲门登记出租屋租客，我不得不连夜带着打印机搬离了那里。我积蓄很少，找了个很简陋的不需要进行互联网登记的地方住了下来。那里地方小，蚊子多，天气炎热，在里面我感觉干什么都是苦，吃饭苦，睡觉苦，上厕所苦，找工作一直没着落，有时整晚没睡好，一时间真是不知道日子怎么过。只有在外面找个清静之地练功时，我才感到一丝身心舒畅。近期在某处打日结功时，我在一个很脏的厕所里洗澡，当热水淋下来时，我感到好舒服啊，想多淋一会儿。我脑里浮现了一个想法，这就像我修炼的缩影，在人间这个最脏的地方，我时常执着于一点安逸温暖，留恋于此了。我调低了水温，洗完就出去了。我希望在修炼的路上精进坚定不移，走好自己的路，希望我们都能去到新宇宙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找回健康和希望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9日。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。现年78岁的曹琼出生于虔诚的天主教家庭，家庭美满，工作稳定。然而当他迈入人生下半场时，却罹患了乳癌，又因投资失利损失数百万积蓄。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，他是如何找到面对苦难重获新生的力量呢？曹琼出生于1940年代的台湾，父亲曾任空军上校主任，退伍后转任律师，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。在这样一个重视纪律又敬神重德的家庭中长大，曹琼打从心底相信神的存在。求学阶段，他的成绩虽然不是顶尖，却因乖巧懂事、认真守分，总能平顺走过各个阶段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服务于成功大学建筑系图书馆，每天负责整理书籍，协助借阅数据，维护图书分类。在日复一日琐碎繁杂的工作中默默耕耘了26年。工作的同时，她步入了婚姻，与信仰基督教的丈夫携手建立家庭，婚后育有一子。家庭生活一如她的图书馆员之样，平淡有序，却也安稳幸福。她回忆说，我的人生一直到50岁都很顺利，我以为自己可以这样一路平安地走下去。一、癌症的冲击与生死的考验。1999年，曹琼51岁，刚刚办理完退休。就在他欢喜迎接第二人生时，竟发现自己的右侧乳房长了一个硬块。曹琼鼓起勇气前往医院检查，可医生看过检验结果后，神情凝重地告诉他，这是乳癌第二期，必须尽快手术。医生没有给他太多思考时间，便迅速安排他隔天进手术室。虽然手术顺利完成，但由于当时医院规模较小，术后并没有化疗或电疗，因此每当曹琼感到身体稍有异状，便会陷入极大的焦虑与恐惧之中。他说，那段时间非常害怕，觉得生命随时可能结束，也担心自己的状况耽误到先生，影响了整个家庭。就在曹琼为身体状况担心受怕之际，他与先生过去所投资的一家公司也在来年宣告倒闭。他说，当时为了投资，我先后售出了3栋房子，再加上多年的积蓄，陆续投入约800多万元，但公司倒闭后，我们所有的资金就在一夕间付诸流水。离癌期间又碰上投资失利，这雪上加霜的惨痛打击让他顿时跌入谷底。然而常言道，上天为你关了一扇门，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在他最低潮的时刻，曹琼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法轮功。二、改变命运的传单。2000年，电视节目中一段介绍法轮功的报道吸引了他的注意。节目里，法轮功学员平静祥和的练功画面，以及学员们分享自己身心受益的经验，仿佛一道光芒照亮他的心房。当下他心想，如果自己也可以修炼该多好。于是他到书局买来《转法轮》和《大圆满法》2本书。可买了书，曹琼却因找不到练功点，也找不到其他学员可以请教，只能暂时把书搁置在书架上。他心里惦记着法轮功，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。就在曹琼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位陌生人递给他一张法轮功的简介。他回忆道，平常我是一个礼拜才去一次菜市场买菜，但奇妙的是， 那天我就在菜市场收到了法轮功九天学法教工班的传单。那是2001年，他53岁，他毫不迟疑地参加了九天班，从此找回健康，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希望之路。三，走入大法修炼，面对苦难不再惧怕。生命既然有限，那我就要把握自己还活着的时光好好修炼，这是他上过九天班后最大的心愿。他开始认真阅读转法轮宝书，一字一句地看，慢慢看懂，慢慢体会，读完一遍后又接着读各地讲法，一本一本地读下去。随着实修的深入，他渐渐理解人生中的苦难并非偶然，一切都有其因缘与安排。他说，原本我一直不懂，觉得自己从小都很善良，从没做过杀人放火的坏事，为什么却要承受这样的磨难？但看完转法轮后，我什么都明白了，因为一切遭遇都有其因果关系，是自己生命过去造成的业力所致。只有通过修炼提高心性，才能真正超越苦难，还清业债。在大法中，曹琼体悟到人各有命，只有心性升华，心中无怨，才能在面对任何困境时都保持坚定与平和的心境。而他原本挥之不去的恐惧、不安与埋怨，也在不断学法中一层层的化解，心境变得越来越平和与坦然。他说，我不再担心癌症会不会复发，也不再执着失去的金钱和房子，我开始认真面对每一天，努力学法练功，也主动向亲友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。修炼之后，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，心情愈发开朗，每天都充满希望。他坦言，以前的我很爱操心，多愁善感，很多事情都放不下。现在我比较能接受事实，不再钻牛角尖，也不会去和别人比较高低。我的心胸更豁达开朗，生活也更踏实快乐了。四，相信大法，家人受益。2020年5月，曹琼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，焦急地说，妈妈，医生说我得了膀胱癌，要开刀。听到消息的瞬间，他愣住了。但这一次，他不再像当年面对自己癌症时那样恐惧无助。曹琼表示，儿子虽然没有修炼，但从我身体的康复与改变，他相信师父，也相信大法。所以我告诉他，你要诚心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师父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当时医生表示，曹琼儿子体内的肿瘤形状像凹凸不平的珊瑚，初步判断的情况并不乐观，也为其安排了第一次的化疗。然而当儿子回诊时，病理报告却显示其肿瘤是良性的。听到这个好消息，大家是又惊又喜。曹琼表示，我知道这不是偶然，我在内心深深感谢师父的慈悲，一家人也更加坚信大法的神奇。回首这一段人生路，曹琼感慨地说，如果没有走入修炼，他无法想象自己是否还能走到今天。如今的曹琼已经78岁高龄，他身体健康，思路清晰，修炼25年来，儿子孙子们都在大法中受益，家中充满和乐与善意。他感恩地说，在我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修炼，我可能就像一般人一样被困在苦难里无法自拔，是大法给了我力量，打开了我心中的疑惑，让我能勇敢面对挫折和病痛，一步步走出困境。遵循真善人，也使我懂得怎么面对人生的风浪，并找到生命的真谛。 早琼发自内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亲自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，为自己找到真正的幸福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